你看，当时啊，周王室旗下这些诸侯国，什么齐国、晋国，变得极其强大，强大到啊他自己管不了的地步。那诸侯也一样，诸侯分封下去啊，诸侯嘛就是一个人，跟周王室也像。但这些广大的领土啊，齐国的哪个国君也自己管不了，都是靠世卿家族去管。结果啊，这些世卿家族变得越来越大，导致啊他也很难管的地步。比如说啊。在孔子《论语》之中，经常起矛盾。那个杨虎，不就是季孙家的家臣吗？所以孔子堕三都，堕的不就是当时鲁国的三个庞大的世卿家族吗？所以说，这是第二个矛盾，就是诸侯与世卿之间的矛盾。刚才啊，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周幽王啊，在立和废长子过程中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岂止是周幽王的问题啊？我们国家古典的这个周礼制度啊，实行这个嫡长子继承权制度。但是整个春秋期间啊，有几个嫡长子能真正顺利结权，很困难啊。刚才我们讲的郑庄公啊，我们中学都学过，郑伯克段于鄢，跟他弟弟啊，就谁来当公子啊，有极大的冲突。齐桓公是正常接班的吗？晋文公是正常接班的吗？到战国时期啊，伟大的秦始皇还是嬴政的时候，是正常接班的吗？他的嫡长子啊，扶苏还是他自己在遗嘱里面立的继承人，是正常接班的吗？都不是啊。整个春秋战国期间，有几个嫡长子能够正常接班，对吧？所以说，不管是封建制，还是帝制，还是任何制度之下，连川普落选了都要搞这个国会山事件啊，这个权力交接啊。从来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说维持一个单一元素，由这个单一元素来进行相继的交接，本身绝对不会是稳定的。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一个系统里面，什么样的情况会更稳定一点呢？好，我们这里要说一个比较反直觉的事情了。其实啊，世卿家族做大这个问题，非但不是各个诸侯国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之上，其实是这些诸侯国能够维持稳定的一个原因。比如说，著名的春秋时期的这个政治家子产，子产呢是郑国的。他是郑国的什么呢？就是郑国这个世卿大族之一。郑国呢有七穆执政，就是七个氏族在郑国啊轮流执政，架空了郑国的国君，是郑穆公时期的后代，包括四氏、韩氏、国氏、梁氏等等等等。子产本身呢就是国氏的后代。子产为什么在郑国有这么大的原因，有这么大的权力，就是因为啊郑国搞这个世卿架空君主。所以子产才会有这么大的权力，所以说郑国啊七大家族轮流执政，所以不管郑国本身国君的继承关系好不好，对不对，或者这个国君的素质高不高，只要这七个家族不出岔子，郑国就不会出再大的岔子。鲁国也一样，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所以鲁国国君不管多昏庸，被齐国人骗，总出不了太大岔子。只要三个世卿大族本身不要出太大的岔子就行。很多国家都这样啊，大国都这样。你看，鲁国有三桓，郑国有七穆，晋国有六卿啊，就是三家分晋啊，就是六卿之中的三家，是指啊这个晋文公之后他立的这个将军家族，包括中行氏、范氏、智氏、韩赵魏六大家族。齐国呢也有六贵。也是齐国的世卿家族，高氏、国氏、田氏、鲍氏、栾氏，田氏代齐呢，就是这里面的田氏家族。楚国呢也有七公族，是楚国的王族势力，包括屈、景、昭、斗。屈原呢就是屈氏王族的成员。所以说呢，各个诸侯啊本身的制度本来应该是君主制，对吧？他们自己是诸侯嘛，来统领下面的人做分封。但是实际运转啊，就变成这个贵族寡头制。他为什么不是纯寡头制啊？就是因为这些上台的人呢，都是贵族， 也就是说，比如在鲁国啊，这些人其实也都姓姬，就是姬孟孙、叔孙和季孙，其实都是跟鲁国国君的亲族啊。他们呢，看谁在这个时期的能力最大，来当这个寡头制。君主呢，被剥夺权力，被拿走一部分权力，或者呢被架空。孔子呢，就在帮助鲁国国君与三桓对抗。所以说，在这种士族分封体系之内啊，形成这个贵族寡头制，基本是肯定的。雅典不也这样吗？雅典虽然想搞民主制，但是雅典民主制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贵族寡头。阿尔西比亚德斯最后不就在雅典形成了贵族寡头制吗？所以说，虚君的贵族寡头制啊，是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内部形成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对于世袭制的封建贵族体系啊，几乎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从诸侯国君角度来看当然是坏事情，因为自己的权力被侵夺了嘛。但从整体系统的稳健性上呢，其实是一个好事情，因为或者不完全是个坏事情吧，因为人的野心是很大的，所以说你就非要靠这个继承人啊能够顺利的上下这个交给嫡长子，而嫡长子本身还要足够争气，哇，这个事儿就从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来讲真是太困难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一个诸侯国本身 要稳定，靠贵族寡头制啊，比寄托于出现一代明君要好得多得多。哎，所以说你看，最开始我们不是说啊，这个诸侯也有世卿夺权的问题吗？怎么现在说了一会儿，它不仅不是一个问题，还是个好事呢？
当然它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困境啊，就是因为在诸多的贵族寡头之中，有两个是很特殊的。
这两个呢，就是晋国和齐国，也是两个大国啊。你看其他国家也经常，像楚国也经常有啊，哪个这个王族家族又杀掉原来的人上台。但不管怎么说，都是这个芈姓，楚国人是芈姓啊，都是这个芈姓亲族上台，也都是这个家族内部的事情。但这两个特殊啊，打破诸侯安全感的，就是晋国与齐国，这两个呢，都是非原来的宗族上台。这也是我们刚才讲三家分晋，三家分晋，三家分晋为什么可以作为春秋战国的交界这么特殊？刚才我们讲鲁国有三桓，郑国有七穆，晋国有六卿，齐国有六贵，楚国有七公族。这里面晋国的六卿最特殊，就是因为这六个人没有一个人姓姬，这六个人全是其他的姓氏，全都不是晋国国君的亲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之前也讲过，因为晋献公啊已经是旁支代主之，用曲沃代义杀掉了晋国原来的君主。当然啊，晋献公本身姓姬，晋国原来的君主也姓姬，只是呢他是封在晋国原来的都城曲沃，他后来呢杀到了现在的都城邑，去把现在的这个王杀掉了。杀掉之后呢，他就觉得很危险啊，我都能杀，别人也能杀我。所以晋献公上台之后啊，杀晋群公子，就把这些姓姬的公子全部杀掉了。也就是说，晋献公清除了晋国的亲族势力，所以晋国的六卿并不姓姬，姓赵、姓魏。当时这个六卿啊，是辅佐晋文公的一帮人，他们形成的外族势力。比如说啊，这个晋文公五贤之一的赵崔，就是后来韩赵魏三家赵国的先人。这个五贤士之中的魏抽，这个抽是这个牛呼吸的声音的意思啊，这是个生僻字，你看这名字就知道肯定是武士啊，一定是力大无穷，呼吸这个粗重的一个人啊，他确实是个武人。魏抽就是韩赵魏三家魏国的先人，他们都不姓姬，姓魏姓赵，完全是外姓势力。同样齐国六贵啊，刚才我们说齐国六贵其他人都姓姜，就这个田氏不姓姜。田氏是齐桓公时期啊流亡到齐国的陈国公子，他姓归，但这个归啊好歹还是王族啊，是舜的姓氏，上古的这个王族了，不像姓魏的姓赵的都是庶人。所以说其他国家怎么架空国君 都是家族内部的事情，但晋国和齐国不是，都是外姓颠覆了原来的家族。也就是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完全，尤其是三家分晋啊，田氏代齐那个陈国公子，好歹也是之前西周分封过的陈国呀。三家分晋这些姓魏的、姓赵的、姓韩的，完全是西周亲族秩序以外的姓氏，但最后呢，也被周王室册封成为了诸侯。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例子啊，甚至都在孔子所要设想的那个礼制之外。儒家很针对性的就是觉得这些矛盾无法避免，但我们用理智来做这些矛盾的兜底，所以天子和诸侯秩序呢有一个底线，但三家分晋这样的事情就完全在底线之外了。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只要一个诸侯国内部有非原来贵族姓氏的亲族存在，其实呢就变得很不安全。所以说呢，这个就留下了，我把它叫做魏国后遗症，就魏国上来理亏变法，就废除了世袭制。因为啊，只要在魏国内部还有世袭制，就会有很多不姓魏的人成为新的亲族，这些亲族未来会不会篡魏国的权，很有可能。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让我这个新任诸侯啊魏国安全呢？废除世袭制啊，就可以解决这个亲族积累的问题。对，魏国最早理亏变法啊，率先废除世袭制啊，一跃就成为了战国初期的强国。其他国家不管是楚国的变法、秦国的变法、齐国的变法、韩国的变法，都纷纷啊效法他来废除世袭制。这个魏国的后遗症呢，就在战国时期传染开来了。但讲到魏国，有一点很重要啊。实际上魏国在战国初年啊，三家分晋之后是战国初年的第一大强国，但是魏国没有打任何灭国战争，魏国脑子里想的还是霸主体制。你看这个地图之上，这个地图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地图，它呢有这个山脉的图，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啊，为什么我们之前说这个秦晋之好，很残酷的秦晋之好啊，就秦国跟晋国必然要打，因为我们会发现秦国和晋国是被中国第二阶梯的山脉框在里边的。第一呢，我们也可以说他们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可以在里面发展，靠几个关口啊进入到中原地区，中原争雄。第二个呢，他们俩当然就要互相打。魏国啊，在战国初年做了一个事情，把自己的都城从里边迁到了外边。你看，因为啊这个三家分晋分完之后，其实三家的这个地方啊是各种各样的飞地犬牙交错到一起的，所以三家谁都不能占据最好的地带，像韩国在中间就占据上党郡等等的地方，但魏国呢就把自己的都城啊从这个太行山里边迁到了太行山外边，迁到关外来了，迁到了关外的大梁。为什么要迁到外边来呢？就是要靠近其他国家近一点。为什么要靠近其他中原国家近呢？就是要去再造春秋的霸主秩序。
只有都城啊靠近中原国家，人口的流动、外交的流动和货物贸易的流动才变得可能。
对魏国在战国初年的想法，虽然你看我们说这里有两条线的秩序啊，一条线的秩序呢是春秋形成的一种稳态秩序，就是周王室与霸主形成的这个共生关系。第二条线索呢是在诸侯国内部，诸侯国内部呢就是由这个世卿家族啊所构成这个贵族寡头制。这两个秩序是我们今天回看啊不必走向帝国化的秩序。如果春秋战国能够一直诸侯国内部搞这个贵族寡头制，诸侯国之间搞诸侯国和周王室之间的这个共生关系霸主秩序，实际上是不会走到灭国战争这一步的。现在我们再看中间出了一些什么岔子走向灭国战争啊，在回答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再看魏国出了啥问题。魏国在战国初年他想坚持这个霸主秩序，怎么就没有坚持下来？这里刚好就要谈到魏国建立霸主秩序的顶峰，就是他已经迁都到大梁了，公元前344年，魏国搞了一个冯泽之会，就是一个会盟。我们知道这个会盟啊是春秋霸主秩序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个想当霸主这个国家召集其他国家来开会，来建立我们的一个 deal， 来签订我们的外交协议的这个事情啊。当时魏国就搞了这么一个事儿，叫冯泽之会。这个冯泽之会啊，把泗水流域的14国全部叫来了。这个泗水流域啊，是这个现在山东里面的一个河流，就是泗水县等等啊，就是也就是它是我们说简单点啊，它是流经中原核心区域的一条河流。这个河流之上有14个中原国家，都不是最大的，大的情况什么齐国都不在中原核心。中原核心的国家全部响应魏国的号召来开这个冯泽之会，可见啊，这个会呢是魏国走向这个霸主顶点的一个象征。但这个会出了事儿，出了什么事儿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春秋体系的第三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导致霸主能够维持的，就是会盟体系。和会盟体系出了啥问题？你看之前我们讲战国，我们就在讲啊，这个战国这些国家打这个灭国战争打得这么惨，怎么没有停下来签停战协议啊？你看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有国际社会调停啊，让他们停战啊。难道中国人古代就从来没有想过停战这回事吗？就不会吗？当然是会的。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会盟体系，就是打仗打到一半大家都不想打了，如果这个天下还有一个说得上话的人，不管是强国还是一个很会搞外交的国家，都是能够建立会盟的。会盟本身啊，就是春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列国之间搞这个停战或者建立秩序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最后走向帝国必须打灭国战争，特别惨，诸国之间互相兼并，说明这个会盟是瓦解的。会盟是怎么瓦解的，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首先啊，会盟是很有用的。我们现在说一个最典型的春秋时期的会盟啊，就是齐桓公主持的这个葵丘会盟。这个齐桓公为什么要主持这个葵丘会盟呢？还帮了周王室一个忙呢。当时周王室啊，就上一个周惠王又要废掉自己的嫡长子太子郑，要立自己这个很宠妃生的儿子啊王子代为新的太子。但由于这样的废立过程啊，周王室本身就要出问题。当时齐国在桓公期间很强，齐国就来保这个太子郑，联合当时的8国诸侯要保太子郑上位。后来保住了，这个太子郑继位之后呢，就是周襄王。当然太子郑上位呢，当然就是对自己这个大恩人啊齐桓公恩宠有加，就在他与齐国的共同主持之下举办了葵丘会盟。因此所有参与葵丘会盟的这个诸侯国啊，都订立了一个协议，第一，不准随便更换嫡长子太子；第二，不准以妾代妻；第三，不能让妇女参与这个诸侯国大事。当然第三个在今天我们的视角看来是这个对女性有侮辱性的，但当时呢，其实是为了这个禁止宠妃干政啊，这是有很有时代局限的一个协议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例子是一个好例子。就是在这样好例子情况之下，《论语》之中，孔子对于管仲有不同的评价。比如说，管仲是不是一个守礼的人，孔子就会一方面认为，你看管仲这样的人啊，在齐桓公面前根本不守君臣之间的礼仪规范和君臣之间的差异，所以说如果管仲这样的人都算守礼，那天下就没有不守礼的人了。所以管仲在施行礼制方面完全是个坏例子。第二，但孔子也同样说，如管仲当时是另外一个学生问啊，说管仲这个人算人吗？算我们儒家标准的人吗？孔子说，管仲都不算人，还有谁算人呢？如果不是因为管仲啊，我们现在早就披发左衽，任人宰割了。也就是说，管仲在齐桓公之下，就是像葵丘会盟这样的例子，是维持住了当时所需要的一个春秋礼制的。对于会盟秩序啊，对于当时国际秩序的形成很有帮助。 在晋文公伐楚啊，因为晋楚之争在春秋期间是一个长达百年的这个世仇关系啊。伐楚成功之后呢，是做了建土会盟，勾践灭吴国之后啊，是为了显示自己虽然很强，越国真的很强，但越国不会图谋中原，不会与中原诸侯国家交战，做了徐州会盟。对，为什么在春秋时期大家没有搞灭国战争呢？搞了，这个勾践灭吴那是世仇啊，搞了之后还能停得下来呢？就是因为有会盟的机制和体制。好，不管是这个晋国啊、齐国啊，灭吴之后的越国啊，都是大国，好像这个会盟啊跟今天一样，国际外交舞台啊，谁拳头大谁有用，但其实不是。在春秋之间啊，也有小国可以利用外交手段达成大国停战的故事。这个就是春秋之间的两次弭兵之盟。两次弭兵之盟呢，都是小国宋国通过外交手段达成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啊，春秋中期以后啊，就晋楚两国百年争霸。我们知道啊，春秋我们之前讲过左传和春秋，你也知道春秋打仗啊，晋国跟楚国打仗，可不光是晋国跟楚国打，晋国跟楚国也会要求自己的同盟国互相征战。自己比如说晋国出兵伐楚，那不光是我要出兵，所有的同盟国也必须出兵伐楚。如果你不跟着我伐楚，我打完楚马上就回来打你。所以说在这样的战争体制之中，小国其实也是巴不得和平，因为小国不和平，你就要被大国拉着互相打。所以宋国一直在晋楚之中积极调停，促成和谈。所以第一次呢，宋国就促成了双方的第一次弭兵会盟。但第一次啊，这个很快合约就被撕毁了，然后两边又打作一团，终于啊，在公元前546年完成了第二次弭兵会盟。这个宋国达成一个什么事情呢？宋国最后提出一个方案，双方的盟国互相朝拜。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是晋国的盟友，你要去朝拜楚王；你是楚国的盟友，你要去朝拜晋国的君主。也就是说，我是晋国的盟国，我也要尊重楚国。当然不光是朝拜本身啊，你也需要去给一些赋税，给一些财物等等等等。所以这次艰难的停战协议之后啊，当然这些小国背上了比较沉重的负担，我既要去侍奉我的原来的这个宗主国，也要去侍奉他的敌人楚国，但是呢大家也愿意，怎么着也比打仗好。所以相当于在宋国的调停和努力之下，提出了这个牺牲小国完成大国停战的方式，建立了春秋时期这个两极化的秩序啊，就是晋楚两强争霸，你们俩要打，现在把你们俩变成冷战，这就开玩笑了，也不是冷战，就你们俩不要打了，我们这些小国呢来给这个成本，我们不想打仗。对，第二次弭兵之盟之后啊，晋楚之间完成了比较长时间的和平啊，这就是春秋之间另外一种会盟关系的达成。在左传之中啊，记载了超过200次不同的会盟。在当时情况之下，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化之内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会盟秩序的，虽然它本身并不像希腊文明啊，由于本身有商业文化，商业文化呢有在商业过程中淬炼了他们形成条款、签订和协约的精神。在我们这边呢，条款本身的理性化和协议约定履行的水平呢比不上他们那边。当然啊，他们那边履约也不是百分百了，我们都看到了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啊，整个比奥提亚同盟、雅典和斯巴达三家在一起啊，是怎么不断的撕毁合约，互相进攻，然后一会儿跟你好，一会儿又去勾着波斯打你啊，这故事多了。所以他们那边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能够信守合约，只是说呢他们在合约建立啊、条款中啊，比我们这边要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理性，也会形成了这个国际之间的条款会更加成熟一些，比起我们这边的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在春秋战国之中，我们也是有停战机制的，我们也是有外交手段的，也是有各种方式在国与国之间，在列国体制之中达成矛盾的调解和化解的。所以不是说我们这边在列国体制之中矛盾无法化解，最后必须走到一个国家把所有国家都灭了这一步不可。好， 那我们就要问了哈，既然春秋时间啊，连左传之中记录了200多次不同的会盟，那为什么战国其实国家还少了点呢？七雄之间不能够用会盟的方式来达成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情，就是合纵连横。会盟体系啊，被合纵连横这样的外交手段大大侵蚀，导致列国之间的所有信用宣告瓦解。这不光是信用的瓦解，也是周王室在中间调解能力的瓦解。我们就回到啊，刚才我们说魏国在权力顶峰想要维持春秋霸主体制的那一场会盟，冯泽之会。冯泽之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魏国这个霸主体制不仅瓦解，还推动战国走向合纵连横。当时魏国搞这个冯泽之会啊，就是联系了这个泗水12国一起要进攻秦国。所以说呢，就是你看啊，现在秦国成为了大家的敌人，我啊作为天下盟主魏国，我带领大家去反抗秦国，我们给秦国打服了，维持这个周王室的安全，维持天下的安全，行不行？原来是这么想的，但是呢，魏王却被商鞅说服了。商鞅就说啊，你们魏国太厉害了，所以说你们现在啊，不光要打我们，你光打我们，你们还成不了你们的霸业，你们最好北边你联合这中间这些国家，你看你们能联合12个国家，你能联合这么多国家，你就北边去进攻燕国，东边去打敌国，打齐国。你只要打燕国打齐国，赵国就必须和你结盟。你西边打我们秦国，你南边呢打楚国，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韩国也必然会听从你。因为啊，韩赵魏三家在三家分秦之后，最开始本来是很团结的，他们团结一起应对其他外敌，但时间越长，他们三家的关系其实越差，尤其是啊，他们三家其实只要能力越悬殊，关系越差。所以魏国当时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魏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赵国与韩国的关系，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说呢，你看商鞅给他劝的，就是你看你去打燕国打齐国，哎，赵国就会听从你，就会听你的，你打我们秦国，南边打楚国，韩国就能听你的，所以你不要光打我们，你这些都打，而且啊，你只要能伐齐楚，其实呢，你就能当真正天下的霸主。因为他这次冯泽之会，齐国和楚国是没有参加的，因此呢，你啊就能够有称王的业绩了。所以说这样吧，你既然要跟他们比啊，你不如先称王，然后呢就可以去打齐国和楚国了。当然啊，秦国的意思很简单，你啊我都给你制定这个天下霸业，你这么厉害了，你打齐国楚国啊，我们秦国就帮你打，这样就更容易打好，行不行？结果啊，魏国就冲昏头脑，魏惠王背信弃义，决定第一称王，第二伐齐伐楚，既忤逆了周天子，还得罪了当时的两个大国。而商鞅这套说辞啊，就是最典型的合纵连横的说辞。合纵连横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政治现实主义情况之下，导致各国和盟国关系一再背信弃义的一个方法。尤其是连横啊，就在张仪秦国的挑唆之下，不断在秦国远交近攻的这个背景之下，尤其是魏国和楚国不断的背弃自己的盟友，在里面左右横跳。所以说整个会盟体系很明显是建立在列国体系之中诚信的基础之下的。如果诚信的外交风格和外交环境完全被合纵连横替代，那其实整个所谓的会盟体制也就瓦解，也就失灵了。所以秦国怎么会这么坏，打引号的坏啊，你看秦国怎么会这么坏，为什么他要去交唆导致外交这个能力的瓦解呢？ 就是因为秦国确实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之上。虽然春秋五霸有秦穆公，但听过我们之前节目你也知道，秦穆公是在秦晋的对抗之中失败的一方。正因为在秦晋对抗之中失败，所以秦只能去征讨西戎，就征讨戎狄部落。所以说周王室啊是封他为称霸西戎。其他的霸主啊都是建立列国，就是华夏列国体系之中的霸主，而秦国呢是称霸西戎。原因就是因为秦国入主中原的道路完全被原来的晋国和后来的魏国是堵死的。所以说我们说啊，春秋之间形成了一个好的秩序，就是与周王室共生的霸主秩序，但秦国一直在霸主秩序之外，秦国也一直在整个中原地区的外交和彼此碰撞的体系之外。因为秦国跟中原地区之间一直隔着，先是隔着晋，后是隔着魏国。而且我们之前有一些讲到了战国真正打仗打得比较激烈是战国中期以后，战国之前基本上就是两个国家在打仗。哪两个国家呢？魏国和秦国，打的就是河西之地，就是黄河，就是中游啊，这个几字形最右侧东边这一侧的西侧，原来秦国的领地，魏国占领了很多。整个战国初期啊，就是魏国不断在强国过程中侵吞和蚕食秦国的过程。从公元前413年在公元前333年，接近100年的时间，这100年都其他国家不怎么打仗，魏国跟秦国一直打仗，直到公元前354年之前，秦国一直处于劣势。对，秦国是一个第一不能够融入到春秋战国霸主秩序之中的国家，第二面临战国初年最强大国家的军事压力。所以说啊，在秦国有四个乱局，有四代乱政之后，秦孝公和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秦孝公才进行积极变法，尤其是秦孝公进行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完全不在意什么霸主秩序啊，什么外交，没有。我们当时知道啊，比如说魏国的李悝变法，其实魏国本身有魏武族也很强大，但还不是一个疯狂的军事国家。秦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疯狂的军事国家。疯狂在哪里呢？最好的例子啊，就是秦国这个二十军功等爵制。这个二十军功等爵制啊，就是要割掉敌人的头颅，割下头颅之后可以来加官进爵，这么残酷而直接的体制。这导致当时啊，秦国的人爱打仗，喜欢打仗，在打仗的时候不惜代价，因为只要能割掉敌人的头颅，回去就能够封赏，就有封地，就有仆人，就有奴隶。所以整个秦国的体系就完全脱离了原来列国之间的那种有一点点理智基础的情况，成为了一个完全的军事化国家，而霸主体系就在他和魏国的手上得到瓦解的。所以为什么在中国春秋战国的历史之中会出现秦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是有偶然性的，这确实是有偶然性的，既有中国地理上的偶然性，也有三家分晋之后魏国存在和魏国策略本身的偶然性。就是商鞅变法，秦孝公接受商鞅变法，我们也知道，上次我们也讲过，商鞅可以说是最好的纵横家。商鞅最开始去说服秦孝公的时候是用王道，是用儒家那一套去说服的。如果秦孝公最开始一听，哎，挺好，来儒家，来秦国搞这个儒家制度，就不会变成一个军事化国家，不会变成一个疯狂的军国主义国家了。所以整个非帝国体系中间就有秦国这个大 bug， 而还就是这个 bug 最后歼灭诸国统一，形成一个帝国体系。所以你看，我们总结一下，春秋秩序为什么会瓦解，就是因为诸国之间他们本身所形成的安全感彻底的丧失。第一，本来形成周王室与诸国共生的霸主秩序，这个霸主秩序就是可以不用打灭国战争嘛， 因为有霸主之序在，国与国之间啊打服了算，打服之后啊，周王室监督之下割地，割几座城池，甚至有时还还给你一些，只要你服我纳贡就能够行。为什么这套体系瓦解，灭国战争开启，就是因为秦这个 bug。 秦呢就是在魏的压迫之下走入这个极端军国主义的，因为这个极端军国主义的存在，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啊与被魏国隔绝，完全隔绝在了这个霸主秩序之外，所以这个呢导致霸主秩序瓦解，灭国战争开启。好，第二，在诸国内部，各个诸侯国内部为什么失去了贵族寡头制延续的安全感呢？这是因为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有了外姓篡权。因为外姓篡权的原因啊，导致各个诸侯国失去了这个安全感，带来这个废除世袭制的变法体制，所以本身这个贵族寡头制呢也瓦解了。第三，就是各国之间调停的会盟体制为什么瓦解？这是魏国、楚国这样的国家在秦国这个合纵连横的局势之下逐渐失信，这个失信之后呢，外交手段宣告瓦解，最后呢，列国之间的兼并灭国战争才变得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春秋秩序瓦解之中啊，秦国、晋国在变化中居于一个非常核心的位置，最开始是秦晋，但后来就是秦魏。秦魏这两个国家和两个国家身上发生的这些偶然的、具有很强偶然性的事情，是春秋战国最后走向帝国的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啊，春秋是对非霸主秩序国家有这个同化作用的。大家可以想想啊，最早称王的国家是谁啊？是楚国，他们叫楚庄王，对吧？在其他国家还是什么公什么公的时候，他们称王了。而楚国最早啊，就是拒绝接受中原秩序的，我们就是蛮夷国家，所以就是打你，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要打你。但在跟其他国家碰撞中啊，跟晋国打仗，跟齐国打仗，打着打着，作为夷狄的楚国也慢慢加入和纳入这个霸主秩序，对吧？楚国都行，为什么秦国不行？当然原因很简单，因为秦国其实跟周王室的关系比最开始的楚国更近也更好，当然就是因为秦国跟被这个晋国和魏国隔开了嘛，楚国还是可以直接进入中原，在中原地区和其他国家互相交往的。翻转电台需要你的支持啊！因为之前有长期以来啊，一直四年以来支持我的一个大额捐赠人，我跟他的捐赠期限到期了，所以现在呢，我要来看翻转电台啊有没有可能自己造血，可持续的继续发展下去。但是翻转电台呢会继续保持非知识付费模式，不管是电台节目、文章、知识社群都保持全免费的模式，也不需要接广告或者做定制节目的方法，能够保持独立的运营。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需要大家的支持捐赠，希望翻电呢这个创作机制可以保持下去。如果运气好啊，钱多于我自己的生活所需，它还会用于做事侠创作机制本身的创作补贴。所以说特别希望你通过 Patreon 和爱发电这两个平台赞助。如果你需要知道 Patreon 和爱发电的地址，请去 show note 之中看。好，谢谢大家了。